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走出病业假象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显神迹》，作者秦皇岛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4日。我是一名农村女大法弟子，今年60岁。2019年6月20日下午，我骑摩托车带着丈夫从姐姐家干活回家，在崎岖的山路上与对面驶来的摩托车相撞，由于双方车速都太快，只听见当的一声，我被撞得趴在车上不能动了，车的前车轱辘撞掉了，但意识还清醒。我连喊三声法轮大法好后，便挪到地上坐着，感觉左眼上方很疼，用手一摸，鲜血顺手往下流。我没顾自己，很担心对方，并努力抬头寻找对方。当我看到对方没啥事，我才放心，并安慰他说，别担心，我没事儿，我不报警。这时地上已流了一大滩血，上衣前胸都是血，我丈夫坐在地上还不能动。之后我被送到乡医院，过程中我完全没有记忆，经检查，右锁骨骨折移位，左眼上方一个大口子，医生说怕骨间扎肺，肺要出血就麻烦，建议送市医院。这时我已经清醒，想起师父在法中说，道家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如果是一个小宇宙，大家想一想，从前额到松果体108000里还不止，所以他老是觉着往出冲，老是冲不到头。见转法轮，我想断骨离肺108000里而不止，我有师父管，哪也不去。可众亲友们七嘴八舌，再加上小叔子和侄儿两家人都在市里，听说后非常担心，非让把我送市医院不可，不容分说，我被大家弄车上。我为自己没能回家心里很难过，但转念又一想，反正也没事，去看看让家人放心吧，不检查不住院就回家。可一下车就被等候在那里的家人和亲友团团围住，逼着做各项检查，检查结果右锁骨骨折移位，而且严重深陷，左眼上方有一条深口子，鱼肿严重，眼睁不开。医生说21号下午做手术，你的年龄钢板不能外取，必须用进口钢板，否则右手就废了，手将抬不起来，啥也拿不了。我不承认这一切都是假象，我有师父管，很快就会好的。可众亲友就像炸锅一样，有劝说的，有急得直哭的，还有说三道四发牢骚的。不管怎样，我就坚定一念，坚决不做手术。师尊保护，心想事成。一直到晚上11点多，我被众亲友看着输上了液，我躺在床上，心里那种苦用语言无法形容，心想修炼20多年了，还走了常人的路，一边流泪一边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符合了常人，却辜负了您的慈悲救度。师父啊，我的身体您都给我净化了，弟子不要这些东西。昏昏迷迷的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感觉身上很凉，用手一摸，前胸上妹妹同修给盖了一件秋衣，整件秋衣和自己的上衣全湿透了，原来搭在胸上的输液管里的药液没进体内，全漏了。 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师尊啊，不争气的弟子只动了这一念，您就这样看护着弟子。在远方的小妹听说我不做手术，急得直哭，非要回来看着我做手术，被我劝阻后仍担心我，怕我残废了，到处联系有没有不手术能解决的办法。后来联系到市第三医院主任，是他的同学，说可以试试手法正骨。于是小妹给我小叔子和侄子打了电话，他俩接到电话后刻不容缓地要把我送到第三医院。我决定回家，不要任何人的办法。小叔子急得大喊大叫，不做手术依了你了，这回又不用开刀，只是正骨而已，说啥也不能听你的，不然你就残废了，没人伺候你。我说不存在这问题，我回家学法练功，我有师父管，很快就好。可他们不听我的，还是把我硬送到第三医院。22号上午拍片手法正骨，然后用束骨带将两条胳膊紧紧地勒上。但我往那一坐时，我在心里对师父说，这一切都是表面形式，弟子不承认，只承认师父的安排。23号上午在市里照看孙女的同修 A 知道后，心里非常着急，自己脱不开身，把他妹妹 B 同修叫去说明情况，叫 B 同修去医院看我。见到 B 同修，我既高兴又羞愧，我流着泪对他说，修炼20多年，此时成了常人。同修打断我的话说，这都是强加的，不承认他，做好做坏不去想，只想明天按师父要求如何做好三件事，别趴着，赶快起来往前走。通过毕同修不断地从法理上引导和长时间的切磋交流，师父的法不断地往我的脑子中打，顿感几天来压在心头的大石头被移走了，人神之间摇摆的心稳定了，而且正念越来越强，真正感受到了从法中升华后那种殊胜和美妙的感觉，同时感到自己空间场无比的清亮透彻。下午护士进房叫输液，我迅速从床上坐起来说，不输了。护士边往外走边说，你去跟医生说。我心里对师父说，谁也不用，就跟大法师父说。不一会儿医生查房，我问明天输液的药什么时候安排，他问啥意思，我说明天不输了，他脱口而出，明天出院。一会儿我的主治医生拿个大本子进房让我丈夫签字，我们也没问什么，我丈夫就都签了。24号早晨我和妹妹早早起床收拾好东西，等医生上班后办出院手续。医生上班查房看见我们问，怎么还没走，我说还没办出院手续。医生说昨天老爷子已经签字了。他这一说我们都愣了。医生带我们去医办室查看，原来昨天下午我丈夫签字就是为出院而签的。先到妹妹家， F 同修上午上班，每天下午和晚上都到妹妹家，我们三人一起学三讲转法轮，还学各地讲法。 F 同修非常关心我，又约 D 同修来一起学法交流。 D 同修法理清晰，对我帮助很大。晚上 AB 两位同修和一位不知名的男同修又不辞辛苦远道来妹妹家一起学法交流。此时想到师父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见20年讲法，我作为一名正法弟子坐在这里学伟大的佛法， 身上还绑着常人用的束骨带，简直是侮辱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我立即对身边的同修说，把束骨带拿下来，从现在开始我100%的信师信法，一切交给师父。听到我这句话，身边的同修高兴地流出了眼泪。我们当地的同修得知我出事后，也都为我发正念，默默地加持我。在这里，我感谢无私帮助我的所有同修们。同修们，谢谢大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信师信法显神迹。从25号起，在读转法轮右手翻书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我坚持用右手翻书，坚持每天学三讲转法轮，还学各地讲法，并坚持晨练，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练功时右手不到位，妹妹都及时提醒。特别第一次练功时，右手每动一下都揪心般的疼，虽然右胳膊做不到位，但我告诫自己，信师信法必须到位。第一天练完功，发现断骨处明显凸起，而且很疼，不自觉地想起三院正骨主任说的话，他说，这束骨带必须这样绑着，不能动，最大限度的只能是左手拖着右手，动不对劲就麻烦。周四或周五来复查，恢复不好还得做手术，即使这样恢复也是畸形愈合，有包。我马上意识到这想法不是我，信师信法不是嘴上说说，必须做到。所以我既没去复查，也没听医生的话，就是天天练功，右胳膊一天一个变化。十几天后练功，右胳膊几乎不疼了。20多天后，练功动作到位。29号回到自己家，不论是庄里人还是亲友，谁看见都说我好得快，特别是侄儿两口子，来家看我，高兴地流泪了。侄儿2018年出车祸，做过大手术，侄媳妇2018年胳膊摔断过，这次来见我，惊讶地说：“我以为你在炕上躺着不知被折磨成啥样呢，真没想到人这么精神，胳膊还能举那么高，跟没事儿一样，太好了，我太高兴了。要不亲眼见，谁说我都不相信，因为我们亲身经历过，太不可思议了。”我告诉他们，是因为我坚持学法练功，有师父管才会出奇迹，不做手术既省钱又不遭罪。你们今后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平安。因为很早我就给侄儿退了团队，这下更相信大法好了，伸着脖子让我给他带法轮大法好护身符。一个月以后，谁看见我的右胳膊活动自如，谁都感到惊奇，无法相信。我就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是法轮大法创造的奇迹，如果走医学这条路，做手术的话，一块进口钢板就得20000元，外加手术费、医药费、住院费、护理费，保守的说就得5-6万元。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我家就有鲜明的对比，丈夫右手软组织挫伤，输液、吃消炎药、外服光偏方红伤药，就吃80多包，至今2个多月过去了还没有消肿，手连筷子都拿不了。我现在推车、扛东西、打栗子，啥活都能干，人人看到都说神奇。因为大法弟子有师父管才会这样，常人是比不了的，村书记都说是奇迹。事发后，由于对方当时看到我们，丈夫头部出血，后脑勺拳头大的包，右手不能动，好久都没站起来，而对方不闻不问， 人和车就回家了。连路人看到现场的血迹和车的惨状，都说人肯定不行了，都跟着揪心。因此大家都气不忿，有人报了警。到交警队做笔录时，我实话实说，一点不为自己开脱，始终坚持修炼人的标准，不向对方要一分钱。交警让取责任认定书，我知道对方去取了，我也没去，因为我决心已定，不管怎样划分责任，绝不以认定书为准，我必须以大法为标准。为了尽快了结此事，我两次找到村书记，书记说，我知道你练工人不要人家一分钱，可你也太好说话了。我表兄，即我丈夫，那手一年半年也好不了，他们连面都不见，一句话都没有，太欺负人了，我都咽不下这口气。我虽然只住了三天院，可三家医院各项检查费和丈夫的医药费、打车费加在一起10000多，而且摩托车报废了。解决事故那天，我们连费用单子都没有往外拿，只拿了片子让他们看。他们看完片子，又让他们看看我的右胳膊上下活动自如，都非常惊讶。对方村书记是村医生，他说，真是奇迹，从医学角度说，断骨凹陷那么深，不做手术不可能复位，100天都好不了。解决事故的目的是因为交警队需要协议书销案，因此我一个亲友都没找，我方只有我和丈夫、村书记和文书，对方本人和村书记。滑稽的是，协议书都是对方自己写的，因为对方打电话问我是经官方解决还是私下解决，我坦诚地告诉他，私下解决，只需要你我两个的村书记到就行了。我虽然损失近20000，我不会要你一分钱，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请你放心。对方说，我真遇到好心人了，这事说好解决也好解决，说不好解决也不好解决。从出车祸一直到我们要了结此案的过程中，对方始终没有露面，连一句安慰或客气话都没有，因为对方知道我是练工人，好说话，就胸有成竹地自己托人写了协议书。双方书记看我这么办事都很感动，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中共和他的报纸、电视上对法轮功所说所演的全是造谣诬陷，并对对方说，你感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吧，最低你省了10000元钱。临走时，我送给每人一本真相册子。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回家的前几天心里也曾苦过，因为我们没有儿女，2年前唯一的儿子在一次车祸中离世，身边无人照顾，而且我俩伤的都是右手，日常生活会很艰难。但我很快想到红银苦其心志，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因此我很快放下人心，更加努力地学法练功，大法才在我身上显现出如此的神迹。在此感谢丈夫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丈夫是一个非常朴实节俭的农民，一分钱都不舍得花，用他自己的话说，每一分钱都是汗水换来的，这将近20000元钱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开始我对他说明我的想法，他想不通，再加上对方始终不闻不问，曾几个夜晚彻夜难眠，但最终还是做出抉择支持我。与对方见面那天，连一句不中听的话都没说。在今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要努力做好3件事，修去利益心、怨恨心、 做世心等人心，不辜负师尊的慈悲呵护与救度，叩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信师父走出抑郁症的阴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2日。我今年48岁，男，家住山东省潍坊市。我于1996年得法。下面说说我如何用自己的亲身实践证实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邪党的迫害，及个人最终如何在师父的帮助下走出困扰多年的抑郁症阴霾。一、忧郁的天空。时光回到公元1994年，正值青春年华的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人生此时已走向最低谷，且几乎失去生命。我从小性格懦弱，内向敏感，我当时的工作单位在农村基层，在一次工作当中不慎丢失了重要票据，而受到曾是部队转业、性格暴烈的单位领导的痛骂呵斥，我感到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后来，又加上个人感情上的挫折，这双重打击击垮了心理脆弱的我，我出现了忧郁症病状，我一度悲观失望、郁郁寡欢，整天生活在悲伤和痛苦之中，渐渐地产生了厌世轻生的想法。后来在母亲的强烈要求和局领导的关心下，我被调到局机关办公室工作，但没过多长时间，由于病情的加重，我已无法正常与人交往，终于告病在家调养。局长和母亲说，等孩子病好了再来上班，岗位给我留着。从1995年回家养病到1996年秋天，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漫长的一年。这一年中，我经历了三次自杀，到最后去精神病医院治疗。从贫穷中走过来的父母没有文化，父亲一天学也没上过，除了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之外，他们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解除我的痛苦。母亲背地里找人打听，听人说我可能中了邪或招了什么附体，就带着我到处去找那些神婆子给我看，这个不管用，再找那个，就这样折腾了好几个月，花了不少冤枉钱不说，我也没有一点好转。再后来，除了父母，我就不想见任何人了，父母外出，我就锁门关窗，一个人呆呆的在家里，实在太闷了，就偷偷的一个人走到小区附近无人的荒坡上，呆呆的抬头看着天上变幻的云朵，低头看那微风吹过的小草，看着土堆上忙碌的蚂蚁，听树梢上麻雀自由自在的歌唱，听远处学校里放学的铃声和孩子们欢快的笑声。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我的孤单和痛苦却一点也没有改变，没人能体会我，没人能帮助我，我神情恍惚，不能控制我自己，我痛苦自己不能与人正常的交往，我痛苦有班不能上，我痛苦看着父母为我操心流泪，我想这样活着，除了自己受罪，父母也跟着受累。在背着父母前后经过三次自杀后，父母终于听人说，快送精神病医院去看看吧。最后，经当地市级精神卫生中心大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需终生服药维持治疗，且需家人始终关注我的病情变化，以防出现复发自杀危险。这样经过了几个月的服药治疗后，我的症状有所减轻缓解。母亲见我有所好转，就劝我回单位上班，怕失去了来之不易的工作。我就一边吃药维持着，一边在单位工作。也许是我命不该绝，也许人生另有意义吧。二，偶得大法，师父给了我一个完美的家。1996年秋的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改变我人生命运的法轮大法，我从此开始了崭新的生活。那天，我无意中看到单位一个女同事在给一本厚厚的书包书皮， 我就好奇地走过去询问他是什么书，随即翻看，翻开书第一页，一句话映入我眼帘，我的眼睛一亮，这本书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我当即问了哪里有卖的，下班后我去书店买了一本回家。晚饭后我目不转睛地一口气看了三四讲，直到后半夜才睡觉。一连三天下来，我通读了第一遍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从没有过的兴奋，我终于找到了我要的。我在人生当中上下求索、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这本书里都找到了答案。我的世界观由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那天起，我开始了修炼的一生。得法后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在梦中清清楚楚地看见一朵枯萎的莲花又盛开了。得法两个多月后，我逐渐地停掉了所有的药物，精神状态恢复了正常，我又能和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了。我整天笑呵呵地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处处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通过学法，我逐渐地去掉自己身上不好的心和各种执着欲望。父母看到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从心里由衷地感谢大法师父。母亲亲手为我缝制的打坐练功垫，直到现在我还在用着。看到我一切恢复正常后，朋友和单位同事纷纷给我介绍对象。前后在与几个常人女孩子认识了解后，我发现自己和他们已经没有了共同语言，就决定不找女朋友了。1998年春天，在练功点上，经一位大姨介绍，我对象的大舅妈，我认识了一位本地同样修炼法轮大法的年轻女孩子。半年后我们结婚了，我们于2000年5月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我从一个被医生告知患有重度精神抑郁症需终生服药的人，一个随时会徘徊在死亡边缘的人，成为了一个身心健康的正常人，还拥有了一个完美的家。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法轮大法师父的感激之情，在此跪谢恩师。三，邪恶的迫害，忧郁症两度复发。正当我努力提升道德，沉浸在法轮佛法的佛光普照之中时，中华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迫害发生了。1999年7月20日，出于对法轮功创始人的妒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不顾其他六个常委的反对，一意孤行，利用手中的权力悍然发动了针对全中国广大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在中共控制下一言堂的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开始了铺天盖地的造假宣传，造谣抹黑法轮功，警察大肆非法抄家，抓捕法轮功学员。作为一名在大法中受益的修炼者，我没有理由不走出来向世人说明法轮功的真相，去告诉所有的人，法轮功不是媒体上宣传的那样，所有的宣传都是为中共打压法轮功而编造的邪恶谎言。为了向国家领导人说明真相，我于是和同修走向了天安门。我被当地警察从驻京办事处拉回后，在当地的看守所里遭受了一个月的奴工迫害。回家后，我和同修继续散发揭露迫害法轮功的资料。2000年秋天，被中共绑架抄家后，非法判我三年劳动教养。在布满了恐怖环境和严酷的高压下，严重的怕心使我被迫放弃了修炼。在没有了信仰后，当时身心长期遭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我的抑郁症复发了，出现了精神恍惚。经我个人提出保外就医申请及市级精神卫生中心专家再次确诊后，2001年7月份我保外就医回家治疗。回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我一直没能真正回到大法的修炼当中来，但慈悲伟大的师父一直没有放弃我，想方设法点化我走回来。本地一位同修费尽心思地找我切磋交流，拽着我一起学法。两年多过去了，最终还是师父的讲法敲醒了我， 我终于在2005年的春天走回来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重回修炼后，因为在网上发表个人的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声明，我再一次被绑架抄家。在看守所里，我不配合恶警的任何命令指使，坚持练功发正念，给同监室的犯人讲真相，要求警察无条件放我回家。外面的同修也给予我极大的帮助。一夜之间，公安局周围及各街道贴满了要求无条件释放我的标语，他们给我近距离发正念。再次感谢当时帮助我的同修们。我母亲深深知道，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救我的命，中共邪党不让练了，那不等于要我的命一样。回家后，单位后来的局长和纪检书记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让我回原单位工作了，经多次向上一级领导反映无果，我被迫害的失业了。在我失去工作，没有稳定经济收入，生活贫困的两年多里，又曾经出现过一次抑郁症复发，但我坚持学法练功，艰难地度过了那段岁月。四，信师信法闯出死关。2018年春天，在我正常学法练功救度众生的过程中，身上再次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假象。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个困扰我多年，曾一度令我不寒而栗、痛不欲生的东西又来了。从一开始，我就极力地否认它、抵制它。我认为这都是假象，我修炼这么多年，不可能这样的。这段时间，它让我几乎不能正常工作，练功也停止了，但我还是坚持每天学法，也不时地找同修交流。精神痛苦的症状几乎和当年发病时一样，唯一不同的一点就是睡眠没受到影响。持续半年多的时间里，也是愈演愈烈。后来，头脑中时刻冒出各种赶快自杀的念头，我坚决地抵制它，不承认它，绝不按照冒出的念头去做。同时，从一开始，我就不断地发正念，清除这东西。我闭门不出了，与这恶魔较量。痛苦中，我不间断地看书学法，不断地从法中悟造成困扰我多年的这种现象的根源。不同的认识过程中，发正念的口诀也改了无数次。后来我吃不下饭了，一天最多只能喝小半碗小米粥，整个人消瘦了20多斤。精疲力竭时，我曾想，我再也修不上去了，修炼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再后来，恍惚中书也看不下去了，身体弱得站立不稳，我就躺在床上听师父讲法录音，也不看终点了，时间好像对我失去了意义，每天只看到窗帘外面的天亮了又黑了，然后又亮了，我感到很孤单，我知道只能靠自己了。虽然我什么也看不到，也感觉不到，但在我再次感到最无助无望的时候，我坚信我的师父就在我的身边，师父一直慈祥慈悲地看着我，始终看护着弟子。邪恶因素看达不到目的，就加重迫害我。我知道真正的练功人是没有病的，精神病也不是病，就是人的主意识太弱了，根本也无需吃药治疗。后来去了两家医院，都诊断为重度抑郁症复发。我知道吃药是没有用的，但是我开始服药了。这件事重创了我修炼的信心，强烈的执着心让我认为自己完了，不配再修大法了。我伤心的大哭，在对自己极度失望中放弃了学法。3天后，我妻子看到我的状态也着急的哭了，对我说，吃药了也不证明你就从此不能修了，只是这一关没过好。这么多年，除了在劳教所被迫害的邪物时不学法以外，从没见过你一天不学法。我明白了，是啊，这是邪恶因素要达到的目的，它最终是要达到让我放弃修炼，毁掉我， 这和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学员有什么两样呢？形式不同而已。宇宙在正法正邪大战中，我不能因为自己的一点点执着心就放弃坚持了20多年的修炼道路，正面否定它。我继续坚持听录音学法，在磨难中坚守着自己的信念。我就想，邪恶不是让我死吗？我就不死，说什么我也不死，我让你死，我继续练。想通了这些，我就在痛苦煎熬中继续学法。突然有那么一天，晚上我在睡梦中感到脑袋轰的一声，好像整个头都裂开了一样，然后我看到图像了。我看到我的思维从现代科学的数理化等框框中生出来了，看到了那万魔想尽了办法也害不了我。最后那魔打出满天的毒针向我飞来，我发出一念，你们打不到我。瞬间佛法神通出现了，我真实地体会到了师父说的佛法神通的无比威力，那些毒针飞到我面前就消失了，万魔灭尽了。我被这景象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墙上的钟表正好凌晨4点整。我想，这不是平时的练功时间吗？我就起来打坐1小时，半年多没有练功了，接着练动功1小时。我知道，凭着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我终于闯过来了，扔掉了那对练功人本不起任何作用的药物。法轮大法的神奇超常再一次在我的身上得到了验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听法学法纯净救人，糖尿病症状消失》，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2日。糖尿病也叫富贵病，对医学界来说是很难根治的病症，对于多数患者来说只能维持在饮食方面调养。我不信那一套，我没吃药，没打针，也不忌口，也没借鉴哪位高人的秘方。2019年5月，正是春耕播种季节，各家都抢种保商。因为儿子儿媳妇长期在外地打工，丈夫在几年前病故，我和孙子在家生活。我家有4亩地，春种秋收都是我一个人负责。要是往年，这点农活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3、5天就搞定了。可今年有点犯愁，因为就在这几天，身体出现了一种状态，没劲儿，口渴，眼睛看东西不清楚。护送孩子上下学还可以，4亩地播种实在有点困难，我也只能咬牙坚持。姐姐看到我这种状态，关心地对我说，到医院看看去，检查检查，别耽误了。我说修炼人没有病，不上医院，过几天就好了。姐姐看我坚持，也就没往深说。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否认就是力的安排，相信师父一定管我，不正确状态一定能改变。可是修炼一段时间，没有多大变化，心中的想法没得到解决，口渴状态也没好，一天能喝8斤水，身体明显消瘦30-40斤，看东西朦朦胧胧的，学法时也总口渴难耐。虽然没把它当回事，口渴就喝水，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但是我心里还是放不下，向内找，不知啥地方有问题。朋友看到我瘦成这样，关心地告诉我注意点饮食生活，别吃淀粉多的，含糖量高的，吃高粱米饭等等。我觉得他们说的还是向外找，承认是病，我不认可他们的说法。后来我悟到，以前有一段时间对丈夫的情很重，总是停留在悲哀的状态中，不能醒悟。
在怨天尤人的情绪中不能自拔，学法不用心走形式，思想状态根本不在法上，救人的事就更不用提了。由于长时间不在法上，肯定被旧实力钻了空子，造成病业状态，没有及时否定旧实力的安排，给大法抹黑，太惭愧了。师父在清醒中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实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实力的安排在做。旧实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巨观巨难。造成迫害我的根本原因，就是我的懈怠以及对修炼的不严肃，给法造成负面影响。我愧对师父慈悲苦度，愧对自己千万年的轮回等待。我决心多学法，因为师父在排除干扰中讲道，在恶毒的破坏性检验中，所有会出现的问题，事先我都在讲法中讲给了你们。没有真正实修的，走过来是很困难。现在大家也更清楚了，我为什么经常叫你们多看书了吧？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后来我下地干活，总是带着小收音机，边干活边听法，有时好像就在师父面前，有时一天能听几讲法，这样日复一日，时间长了，我的大脑就被师父的法力充实，我心里一个个的小问号不知不觉地飘到九霄云外，无影无踪，不正确状态减轻许多，别人嘱咐我这个，嘱咐我那个的关心，想都想不起来了。我根本就不按常人那套路出牌，什么甜的酸的啥也无所谓，有啥就吃啥。日复一日，都是白天听师父讲法，晚上学转法轮，大脑中细胞中思维中都是师父的声音。有人说我单纯，思想简单，我能理解，也没有把他们说的往心里去，就是一遍一遍循环往复的学法听法。我生活的轨迹是早晚练功学法，接送孩子上下学，然后就是下地干活听法，每逢集市就到市场讲真相，劝三退救人，四亩地打5000斤玉米都是自己干，我还到别人家打工，玉米节2天捆完，天天干活不感觉累。同修说我瘦，我觉得很正常，那是因为我以前太胖了。2019年年底，我与同修配合讲真相，劝三退300-400人，同修劝不退的，我有几次都给劝退了。我的眼睛看着他们讲，与他们心灵沟通，我告诉他们，我真心为你好，真心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每个人我都是真心对待他们，我怕心很少，心里想着就是救他。我的身体能从不正确状态归正，是大法的威力，是师父的慈悲再一次造就了我。我的成功秘诀是学法听法再学法再听法，循环往复，大脑中充满法后，救人救人还是救人，单纯简单。
请听明慧教六文章，右腿两条筋断了，信师信法两月痊愈。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弟子，修炼大法前我患脉管炎、心绞痛等疾病，得法后按照师尊真善忍的法理来要求自己，慢慢的这些病师父都给我去掉了，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显现。2017年腊月29日那天，我去赶集，路上经过一个小坡，我慢慢往上走，突然咔嚓一声，腿当时就不能动了。 我马上求师父，师父救我。心想，我有漏，也不配邪恶迫害，叫个出租车回家了。随后，家人强制把我送去医院，做了核磁共振。医生说，我的右腿膝盖后边有两条筋断了，让我赶紧办理住院手续，打上石膏做手术，还要从我膝盖骨后边抽脓液，然后在床上静躺三个月。医生说得很严重，家人很为我着急。我没有动心，我说我不住院。医生说，马上过年了，那就大年初一再来，先抓点药回去吃吧。我心里跟师父说，我不是一般人，我是修炼的人，修炼人是没病的，这是邪恶对我的迫害，想通过这种形式让我放弃修炼，这是妄想。到了大年初一，丈夫说，走，上医院。我说，我不去，我就是信师信法。丈夫急了，说，你看看你，腿和脚都肿了，那肉连碰都不能碰，疼得这么厉害，在家不上医院看病，你想干什么？是不是想气死我啊？气得摔掉了手机。我一看这阵势，就说，再过几天去行吗？我想着先把这事缓下来。听我这么一说，他不发火了。我给师父上香，师父呀，我不住院，不打针，不吃药，我做错的地方一定能改。师父啊，您帮帮我吧，帮我闯过家人这一关吧，别让我腿疼了，因为丈夫总按我的腿看疼不疼。随后我学法练功，站不起来，腿盘不上，我就伸着腿比划，就不承认迫害。丈夫让两个孩子看着我，让我静躺，我看他们都睡着了，我就练功。有一次丈夫进我屋，发现我在练功，对孩子大喊，让你们看着，咋不看着呢？你俩过来看看你妈坐在那儿比划呢。我说，你先消消气，别害怕，你来摸摸我的腿，不疼了。丈夫赶紧过来，对着我的腿按按这儿，按按那儿，一边按一边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他那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很快到了初六，丈夫说，咱们去医院看看吧。我十分不情愿，想着我有万能的师父能帮助我化解一切。我说，曾经的脉管炎花很多钱都没治好，不就是练功练好的吗？难道你们都忘了吗？我眼含着热泪望着迷中的丈夫。丈夫心疼地说，我不是担心你吗？我平时出去干活挣钱，你生病了谁管你啊？他与我商量着说，咱到医院去看一看，没事的话抓点药就回家，也好让我心里有个底呀，行不行？就这样我们去了医院。医生对着我的腿按这儿按那儿的，问我疼不疼。我连着说了几个不疼，心里求师父加持。丈夫说，那就抓点上次说的药回家吧。大夫问丈夫，那药名叫什么？我心里求师父，让他们想不起药名。求师父加持，我不吃药，不吃药，就是不吃药。丈夫与孩子四目相视，就是想不起来药名。大夫说，行了，别想了，先回家吧，有事再说。回家后，丈夫让我拄拐，我说，不用，就是信师信法。家人都瞅着我笑，说道，拄拐又能怎么样呢？我说，我就不按常人的理做。我不停地学法、练功、发正念，心里想的是，我还有那么多众生没救呢，赶快好起来吧，一边求着师父加持我，让我最快地好起来。大约过了一个多月，腿虽然没好利索，还一瘸一拐的，我就坐上公交车出去救人。上下车蛮费劲儿，我仍然坚持着，因为我就是为了救人而来的。又过了一个多月，腿彻底好了，大法的神奇又一次在我身上显现，师父又一次帮我闯过了这一关。 谢谢无量慈悲的师尊，弟子无以回报，只有在做三件事上精进、精进、再精进。我牢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教导。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这次我做到了，师父就给我拿掉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